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今天来看哥罗西书。那我们开始之前，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你话语里面包含着真理，包含着你的恩典，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真理和恩典就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福，也荣耀你的名。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也高孩子的口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的圣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哥罗西书的作者仍然是保罗，他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但是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也让老底嘉教会呢也阅读这封信。他是写在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就是哥罗西书和前面我们看过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后面的腓立门书，这四本书我们称为监狱书简，都是在保罗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来完成的。写这本书的背景呢，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以巴佛他去罗马去见保罗，告诉保罗在哥罗西教会里面面临着很多异端的长老，所以向保罗请教怎么处理这种问题。而保罗就是针对着这些异端，然后写了这封信来辨明神真理的福音，然后提出怎么能对抗这些异端，同时呢在生活上来鼓励哥罗西教会的人呢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同时这里面还谈到了，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后面就要看的腓立门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送信的人呢，那是推基古，他是跟以弗所书那个送信的人是同一个人。哥罗西书的主题呢是基督居首位，我们后面会看到，然后这里面会出现了几个关键词，有包括丰盛、智慧、奥秘等。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哥罗西这个城市，就是它这个城市呢，我们先来就看这个地图好了。就这个地图里我们看到有在亚细亚这三个下面有三个小城市，三个红点点是希拉波里、老底嘉和哥罗西，就是这三个城市呢距离都很近，三足鼎立的这样三个城市，他们在中间呢有一条河流过去。我们看到那边是以弗所，以弗所离哥罗西大概有100里的样子，然后以弗所下面是米利都，那个米利都是当时保罗跟以弗所的那个长老话别的地方。好，那么看这三个城市，就是说他们都属于小亚细亚的这个地方，属于亚洲的城市。在波斯帝国那个时候呢，哥罗西这个城市呢是非常的重要，它属于交通要道上，然后经济很繁荣，也是一个军事的一个重地，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到了保罗这个时代，到罗马帝国这个时代呢，这个城市就已经衰败了，它就是慢慢被这个老底嘉和希拉波里这两个城市所取代，所以当时呢就是一个很没有名气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老底嘉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是当时亚细亚的一个首府，所以老底嘉教会我们也看到。就是哥罗西教会它是怎么创立的呢？其实教会这个圣经里面的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法，就是说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有提到哥罗西教会这个名称，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是五旬节那个时候一些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来创立的，也有说是以巴佛创立的，或者腓立门创立的、保罗创立的等等。但是从书里面看，其实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是这个以巴佛来创立的这个哥罗西教会， 因为从哥罗西书来看，保罗好像并没有亲自到过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也没有见过那边的圣徒。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传道有三年之久，而以弗所离哥罗西其实也蛮近的。所以呢，这个里面提到的这个以巴佛这个人呢，他说他是哥罗西人，就是很可能是以巴佛在以弗所的时候被保罗带领信主，然后呢受以巴佛的差派到那个哥罗西教会那边去。其实从看这个第一章第七节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那里所学的，所以看到以巴佛是保罗一个很亲密的同工，然后呢是以巴佛来创立的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而这个教会里面呢，是以外邦的信徒为主，然后也少部分的这个犹太的信徒。当时他们就受到了这种希腊哲学、一些智慧主义，包括这个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所以保罗的这封书信里面向他们证实呢，耶稣基督来超越了这些人间的小学。好，就是这本书是论及基督的本性和位格最丰富的一卷书。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节，以及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和我们前面看到这个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是在这个基督论里面占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有三段非常重要的经文，都谈到了基督的属性、基督的位格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就这里面谈到了这个，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阿尼西姆，因为这个是跟腓立门书是相关的。那这本书它主要是为了来驳斥这个当时哥罗西教会里面所面对的这个异端而写成的，所以这本书里面讲到了很多异端的他们一些很荒谬的地方。然后说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中呢，这里面讲这个异端讲的是最多的一本书。就这本书虽然它是为了驳斥异端而写，但是呢，我们读这本书读下来会看到说整本书呢语气呢其实很和缓。我们跟前面讲这个跟加拉太书比，跟那个哥林多前后书比，都会看到说保罗这里面并没有用着很重的字眼来去斥责或者来去责备这些哥罗西教会的人，他用的很安静、很和风细雨的这样一种表述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种很和风细雨的语言之下呢，你会看到说保罗这封书信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他这种神学是一个护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包括从神学的论证上，包括他用选择用词的这个上面，你都会看到表面是和风细雨，但是这本书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在那边，然后去对这些当时的异端呢就是进行了无情的驳斥，来阐明神的真理。好，我们就来看当时就说面对的就说这两个异端，其实在教会初期一直到保罗那个时代到还有后面一段时间，其实主要的两个异端，一个就是律法主义，我们就说它是来自于犹太人，就是强调就说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之外呢，你还要遵守犹太教的一些传统和礼仪。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饮食条例和节期和割礼的问题，这是在这个那个时代是非常一直有这个问题的搅扰。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其实诺斯底主义在保罗这个时代呢是刚开始萌芽，其实他在主后第二世纪，就是大概主后两百年那个时候呢，他是达到了一个成熟一个高峰的时候，在保罗那时候已经有了他的萌芽。所以其实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会看到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他的很多的异端的内容。我们今天只能很简单的来介绍这个思想，就是当时是以它是跟这个希腊的智慧的主义是有关系的。首先它就是它的基本的理念呢，就是叫二元论，就是它认为宇宙分成灵和物，就是两个部分，而灵是全善的，物质呢是全恶的。那么神是灵，所以神是全善的，而人的身体是物质的，所以是全恶的。这里面 在基于这个中心思想之下呢，就产生了他们的一些教义方面的他们的一些观点。其实我们在看到这本书里面二章十八节提到这个敬拜天使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是跟他们的天使观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神是全善的，人是全恶的，所以呢人和神之间呢不能够直接的接触。他并且认为在神和人之间呢有一系列的不同等次的神，而最低等次的这个神呢就是天使，所以人要想敬拜神的话呢，你必须先要通过敬拜天使才能够间接的达到神那边去，这是他们的关于天使的观念。然后就谈到了就是人的身体是物质的，是恶的，说人的身体呢就像一个监牢，就是把人的这个灵魂呢就完完的给捆住了，所以你要想来让你完全的得救的话呢，就是让你的灵魂要脱离开你这个肉体的限制。而他们的救赎观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知识你才可以达到这个得救。那么就是希腊文的知识和诺斯底主义，它这个词是从那个希腊文这个知识这个词来的，所以他们得救不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是靠这种特殊的知识，而只有诺斯底的他们中间的那些师傅们才可以有这些知识。然后他们因为认为身体是恶的，那他如果说你耶稣是神的话，那是善的，就是说你神的善不可能到这个恶的身体里面去的，所以他对基督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呢和这个事实呢有他们很两种解释。其实我们后面再看那个约翰书信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叫幻影说，就是只是一个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发生，而是幻影。而是暂时有体说是在讲说他认为神的灵在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呢并不是作为神子的耶稣基督，而是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耶稣，就是他们这些谬论的解释。好，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些观点呢，就导致了在行为上呢有两种极端的说法，就认为他是认为身体是恶的，你就说你的身体跟你的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并不重要。所以呢在行为上就是一个是表现为苦行主义，就是说他既然身体是恶的，那么就让他去受苦，就是哥罗西书也谈到了这里面有苦待己身等等。那么再一个阶段就是纵欲主义，就是你们认为身体是恶的，你身体去行各样的放纵你的欲望，去行各样的恶的事情呢，也不影响到你的灵。其实这个纵欲主义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在一些教会里面也有影响了这个教会的生活。那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主题，就是说就是当时情况下是各种异端侵入到了哥罗西教会，然后信徒呢受到他这些迷惑，所以以巴佛作为这个教会的牧者呢，现在是所以就把教会这个面对的这个困扰呢就带到了罗马，向去保罗来请教，所以保罗就写成了这封信。所以呢他首先驳斥了，就说这些无论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还是诺斯底主义的这些属于他们的那些神秘的知识，都称之为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他讲主要是在讲出了这个基督耶稣的他的位格和他和万有之间的关系，他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并且讲到说一切的知识和神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去，所以只要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就可以得到在神里面的那些丰盛，而不必说需要做那些苦行啊，或者追求那些神秘的经历和神秘的知识。我们前面谈到说以弗所书是它很多的内容跟哥罗西书是相似的，但是呢其实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他们的主题是并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前面谈到说以弗所的主题是教会，那里面我们看到说谈到它的主题是在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神的奥秘是借着耶稣基督让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通过教会里面归为一，那是以弗所书的主题。 而哥罗西书的主题呢，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神的宏伟的计划。就说在这里看到说是保罗谈到说，不仅仅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也是整个宇宙所有万有的元首，而趁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呢，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呢，就说这个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宇宙的万有都要与神和好，也就是说而教会呢成立呢，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好呢，仅仅是教会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这里的主题呢更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宇宙万有跟他之间的关系，他是万有的主，不仅仅是教会的主，也是这个整个宇宙万有的主。好，哥罗西这个主题呢是他的一章第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子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哥罗西书一共有四章，其实它的结构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保罗书信的一个结构，就是保罗书信里面大部分它是在前面的部分呢是在讲这个真理的部分，讲教义的部分，而后面的一部分呢是在讲这个生活上的一部分。所以哥罗西书前面两章呢是在讲教义的部分，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本位，在超越它的超越性，而三到四章呢是在讲生活上面也让基督居首位，它的生活上也是它的超越性。那我们就来一张一张的来看。就是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是引言的部分，一到二节呢是典型的一个保罗书信的问安的部分，那么第三节到第八节呢是保罗来感恩。我们知道保罗每次的感恩他都不是感谢人的，都来感谢神。那么第四节就谈到了为什么而感谢神，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然后又必向众圣徒的爱心。第五题谈到了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其实这就回到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那个信望爱，这里面有信心，有爱心，还有盼望。好，下面谈到了以巴佛，这个保罗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同工，因为以巴佛也把在哥罗西教会里面的爱心来告诉了保罗。那么从第九节就开始保罗来为这个哥罗西教会来祷告，下面是祷告的内容，就是希望有让这些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加添给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实际他们说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么从十三节从十二节开始，他又是一个感谢，就是来为这个哥罗西教会得到的救恩来感谢神，就提到了这个因着耶稣基督得蒙救赎，然后又脱离了这个黑暗的国度，然后迁到了这个神爱子的国度。那么从第十五节呢，就是从十四节这个谈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然后就引到了这个十五节到二十节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督论的，讲到了这个基督的超越性。那么从十五这里面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因为有六节经文，前三节呢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在创造性的超越性，在这个在神的创造上面他的超越性，他是在居首位的。其实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很详细，因为这是也是相当于整个基督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首先看到了这个讲到神子，就是耶稣基督和神之间的关系，就讲到了说是他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们可以翻一下经文，我们把圣经往前翻到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其实这段经文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是吧，就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里说 耶稣是神的像的时候，是不能看见这神的像的时候，是在讲说神本来是看不见的，而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生活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能够看到了神的形象，把神来表明出来，来显明出来。接着后面还有一些经文，在大家往后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这里面提到说他是神荣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这是也是在讲说是基督是神的像，就他是反映出神的荣耀来，他是神本性的反应，而且是神。那 后面又谈到了这个守生的，这是其实这个守生这个词呢，在这里呢也是很多异端，也是产生异端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因为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是在似乎是在讲说神在是一个受造物，只是说神在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很多异端就是抓住这个地方来去来去贬低耶稣的位格，认为耶稣也是受造物。这里的这个守生呢，它有很丰富的含义，这里并不是在讲说耶稣是受造物，他第一个被造的。这个其实他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他是独特的首要的，绝对不能把它贬低为耶稣是受造物。所以站在后面讲这个一切被造的以先，其实这里面这个以先呢，也不是只是在讲这个时间的前后的顺序，而是在讲这个地位上的独特性，它的是完全区别于这些被造物的。好，十六节就提到了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么下面也讲到这个万有包括的范围，包括天上的地下的，又谈到了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显然是看见的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不能看见的是那个那些天使，这些灵界的也是受造物，也是借着耶稣来创造出来的。这就很鲜明的指出了耶稣的地位是超越于这些天使之上的，因为天使也是受造的。那么下面讲的这些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是他是这个讲的这个天使的各样的这种他们的不同的等级，但是这些词呢实际上是从当时那些异端里面引用过来的。好，讲到这些无论是看不见的无论是看不见的，都是借着耶稣而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好，第十八节是在讲到神在耶稣基督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地位，是讲到首先在讲到了这个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开始，因为神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开始这个教会的。然后下面又提到了从死里复生的，这个里复生呢仍然不是在讲这个顺序哦，就是其实我们在新约还是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有人从死里复生，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拉撒路，他也是从死里复生。但是呢这里在讲说为什么说他是首先复生呢，这里的这个复生仍然是在讲这个这个复生的方式和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些前面讲到那些拉撒路那些人的死里复生之后，他们仍然还又死掉了，对不对？但是呢这里讲说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生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复生，是耶稣死了之后复活之后就没有再死，就是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说这个复生也是在讲它的独特性，这样可以让它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十九节的就解释了说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说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属性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好，二十节呢就是这里讲到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但是如果大家回到第十六节就会发现说这个万有里面其实是包括天使的，这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一个观点，就是说神的救恩其实不是跟没有给天使，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也讲到说神并不救拨天使，只救拨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说似乎是这跟那个 希伯来书那部经文是有矛盾的，因为这里讲的说让万有也包括天使跟自己和好。大家要注意到这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和平和和好这两个词，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其实在讲说让这个万，就是讲的是这个万有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种描述，就是说是神和万有之间的是一种和平的关系，是一种和好的关系，是一种和睦的关系。但是这个和好呢，这里跟救恩呢是不能够划等号的，这也是因为这些经文其实在强调的是在讲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呢，是来恢复整个宇宙的这种秩序。我们知道是因为撒旦的犯罪，因为人的犯罪，就说整个宇宙的秩序呢受到了破坏，而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呢，要来恢复这个和好的秩序，和睦的秩序。而一方面呢，是通过信的人，他得到了神的救恩，来和神之间形成了和睦和好。而对那些作恶的天使，他们不顺服神的天使呢，其实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呢，实际上是表现出了他的权柄。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在谈到想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第一个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是他的恩典的部分，但是对于那些相信的人而言，十字架确实是恩典，是救赎。但是对于那些作恶的天使和不信的人呢，其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是权柄，是能力，是夸胜。其实我们后面稍微翻译一下，就看到在第12章15节才能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说神借着让这个宇宙和好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方面呢是通过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是对于那些相信的人；再一个方面呢是通过十字架上的权柄去制服那些作恶天使和不信的人，然后这两种方式呢来实现整个恢复宇宙的秩序。其实就跟我们平常打仗是一样的，有一部分是就是说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呢，他顺服了这边，对那些不顺服的人就通过战争的手段把他给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方式呢都实现了和平，其实这是20节在讲的这个意思。那从21节到23节呢，就把这个大的 picture， 就是从宇宙万有这个 picture 呢，就 narrow 到了一个小的一个 picture， 就是在讲了这个教会，就是讲了这个人的部分，就讲这些信徒他们以前跟神是为敌的一种关系，但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然后就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但这里这个圣洁，我们知道说是一种地位上的成圣了，就说这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瞬间就可以成为圣洁，在地位上成圣。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上、生命上真正的成圣呢，是一个渐进性的，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一个事情，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好，好，下面就24节就谈到了保罗这个他的职分。24节这个经文呢是有一点点，就是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就是说他说要在我肉体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面不是在讲这个基督患难本身有什么缺陷，不是在讲说基督在世上的患难还不够，也不是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他的十字架上的死有什么缺陷。其实这个缺陷是在讲这个25节的这个部分，是在讲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备的救恩，包括耶稣十字架上他受的苦，其实都是毫无缺陷的，都是在成就了神的救恩，这个是没有缺陷的。而缺陷的是你要把这个神的救恩要传扬出去，这是我们这些信的人，包括使徒，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信徒所要做的事情，要补足，要补满这个缺陷，是要传扬出去。下面是28节谈到了我们传扬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导。我们来去传福音，去带人，去把要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要在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去，不是把他带到你的面前去，也不是带到牧师的面前去，而是带到神的面前去。而保罗 也提到说，我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也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神的大能在我们心里去运行。我们去用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我们个人血气的东西，而是用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那么从第二章就在讲，其实在保罗在这里就直接跟这些异端在做战斗，来去批驳这些异端的问题。那么首先是保罗在一到五节是谈到对哥罗西人的这个期待，就第二集谈到了说你们要爱心互相联络，然后有信心，然后让他们真正的知道神的奥秘。这里谈到了这个神的奥秘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也提到说他这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呢，都在他里面藏着。就这是也是针对当时的那种异端来讲的，就是他们那些异端认为，就是他那些诺斯底那些师傅们呢，他们有那样的各样的智慧和知识，所以呢特别提到说，你们我说这话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就说你们看到说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是在基督里面藏着，不是在那些异端的那些老师那边去藏着。好，下面就六到十五节就谈到了在基督里的丰盛和救赎。第六节特别提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就是讲到了你在行为上要遵照耶稣基督。然后下面用四个定，就讲到了有生根，就是你在基督里面要建立生命的连结，然后在生根的基础上去建造，然后去坚固信心，然后去有感谢神。这里就提到了第八节，就讲到了这个当时异端的这些问题，就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他们不照着基督，而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所以呢，当你去照着基督的时候，遵基督而行的时候呢，就能够抵抗这些异端。那么在第九节里面谈到了这个丰盛的问题，其实这个丰盛这个词呢，也是保罗从这个当时的异端的一些教导里面取过来的这个词，用了他们的词，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呢赋予了他新的含义，就是说谈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得到了这样的丰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了生命的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因为神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跟耶稣建立了这样生命的联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丰盛。所以这是得到这种神的丰盛的唯一的途径，而不是靠着那些异端讲的方法。从十一节到十五节就是讲到了这个救赎的问题，就讲到了这个十一节马上就谈到了一个割礼的问题。很显然割礼在当时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保罗在讲说其实你们已经受了割礼了，但是这个割礼呢不是你肉体上的割礼，也不是人的手做的那种割礼，而是耶稣基督在你们心灵里面所做的那个割礼，并且这个割礼可以帮助我们脱弃肉体的情欲。好，下面就谈到了我们借着浸礼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又一同复活，然后呢借着第十二节最结尾的地方谈到说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也谈到了信。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在罗马书里面谈到的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个信，就是信神从死里叫他复活那个信。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有这样的借着浸礼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呢就是跟耶稣一同活过来，神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那么从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讲到了这个十字架上的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但是涂抹了在就是在我们讲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谈到说这个律法的作用是在定人的罪的，就是说律法呢不能帮助我们称义，只是但是可以显出我们的不义来。这里讲说涂抹了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的部分，就是这里并不是在讲说涂抹了这个律法本身啊，这耶稣基督也在讲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这里在讲说是实际上是免除了律法的咒诅，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能行律法，对我们的那些咒诅和审判呢，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呢就把这部分给拿掉了，并不是来否定这个律法本身。然后第十五节就讲到了这个十字架的夸胜，对于那些不信的，对于那些犯罪的天使呢，十字架呢还有他权柄的一方面，是有这个可以战胜那些撒旦的那种那个权柄和能力，是他这个夸胜的十字架。那么从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就讲到了这些异端的谬误，那么从十六节到十九节呢就提到这些与拘泥于这些礼仪的异端他们的不合理之处。所以十六节说是所以，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上面有这样的神的各样的恩典和应许，神的丰盛，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得到了神的救恩，那么你就不应该再在这个饮食上或者守节期的这个事情上呢再让别人论断你们，就是说别人当讲你们不应该遵守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说你们是胜过了这些的。这里讲到说这些是后世的影，就是讲的是耶稣，只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形体是耶稣，就讲的是这个这些事情的本体，就是他本来的东西，他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已经来了，当然你就不需要再去回到那些预表上去了，要是要看到耶稣基督自己。十八节谈到了这个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是这个谦虚本来是一种美德，耶稣基督也说他谦卑柔和，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谦虚，但这里讲的是一种故意谦虚，就是讲的是一种，假如我们的神所喜悦的谦虚是基于你对自己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之上的，就是说你看自己不能高于你应该看的，那么但是你不能低于你自己看的。这里讲的是故意谦虚，但是跟后面这个敬拜天使是相关的，就是说是就是在讲说人不能够直接去亲近神，必须要通过天使，这就是一种故意谦虚的一种表现。好，那么就讲说他们不持定元首，就是讲他们不抓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后面看到说这个从这里讲这些异端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他们不照着基督去行，不持定元首，不抓住基督。所以讲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就是你们那么与基督同死的意思就是说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那么你就不应该再受这个世上这些小学的这些限制。虽然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世界上这些各样的这种规条实际上是我们不应该再遵守，不应该受他们的搅扰，因为这些呢都是人所教导的。所以就谈到了这些规条呢实际上是用私意来崇拜，就是说你不是照着神的教导去来崇拜神，而是用着你自己的用人的意思去来做崇拜，这是他们异端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并且来苦待己身。这里讲说其实你所做的这一切呢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没有功效的。那么克制肉体的情欲呢实际上是我们回到第十一节，就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已经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心灵上已经做了割礼，已经让我们帮助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好，所以这二章这里面其实虽然讲到了各样的异端，其实它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它是不照着基督，不照着基督就是你不照着基督的本性，不照着基督的属性，不照着基督他自己的丰盛，不照着基督在耶稣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他的十字架上流的这个血的功效，当你去不照着这些去做的时候，你就会陷到这些异端里面去，也就会受到这些异端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整章的核心还是在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当我们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抗这些异端的搅扰。其实我们以前一直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在这个银行里面，你作为一个银行的职员，其实你最大的一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你要能够识别假钞。但是这个假钞有各种各样，你不同的人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假钞，你不太可能说我把所有的假钞都能够认一遍啊。其实你最 有效的事情是你只认得真的就够了，你发现说只要跟真的不一样的那就是假的。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你我只要认定神的真理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够照着基督的时候，那跟这些教导都不一样了，那就是异端。所以异端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属灵的环境，其实我们好像也不太容易受到异端的搅扰，但是这个异端实际上是很出了教会，我们就其实会生活中会经常会遇到异端。前一段我还去碰到一个大陆比较熟悉的那个法轮功的一些人呢，他讲特别跟我讲说你要做什么三退，就是保平安那些东西。但是我在马上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帮助我一切。但是我都没有想到他那个人会拿出，他会讲一些圣经给我，去讲这个启示录里面那个讲到这个兽的标记，拿那个来讲说你还得要做这个三退的工，做三退才能够把那些兽的印记才能拿去。当然对我我是也不会理他了。但是就说我们讲说其实我们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会经常会遇到这种异端，我们无意识中会遇到这种异端，就是在这种时候呢，我们怎么能够持定耶稣基督去来对抗这些异端。就会有时候这些异端他们很狡猾，他们也会用圣经的引用圣经来去跟你讲道理。其实耶稣在基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那些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引用过圣经，并且当然他是错误的引用，当然这些异端也是在错误的引用圣经。所以我们真的是来抵抗这些异端呢，一定是在真理上能够持守，能够知道神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好，那么从三章和四章呢，就是在讲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讲生活方面的超越性，就是基督要在我们生活上要居首位，要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就是要把我们刚才学到的这些基督是一切的元首这个原则呢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么仔细来看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你会看到有三个所以，第一节一个所以，第五节一个所以，第十二节有一个所以。这个所以其实在就是一种自然的分段方法，就是保罗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在逻辑上就是一种递进性的，一步一步的来论证。他的就是这写的非常的有逻辑上非常的紧凑。那么第三章的所以就是在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这些耶稣基督的超越性，那么我们所以应该怎么样。那么一到四节呢是在讲了一个更新的生命，其实这是在讲说我们生活原则的总的原则，就是这个总纲在这里，就说是要求上面的事，不要要思念上面的事，这个上面的事当然指的是属神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不要思念这些属世界的事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我们既然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就应该去思念属神的事情，我们应该是我们的新的身份是神的国民，就不要再思想这些地上的事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就是你们的老我，你们的旧的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这里面这个藏呢是一种隐藏的意思，这个隐藏像是跟第四节来做对比的，就是像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与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面，也就是说这是讲了将来以后发生的事情。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新生命呢看上去是隐藏的，也就是说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不了解我们的信仰的人呢，他看不到我们这个生命的荣耀，并且在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这个生命的荣耀是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处在一种隐藏的关系。但是我们确信的知道说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有极大的荣耀的，但是在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生命，是但是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会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这是在讲隐藏。好，第五节又是一个所以，这在讲说啊，因为前面一到四节讲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思念 上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其实这句话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讲说，要治死你们任何跟属世界、属地的性情有关的，属于它的任何的一些东西呢，都要去治死。这个肢体容易让我们产生到想到这个我们身体的部位，但是而是讲就是你提供比喻的说法，就是你的任何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都要属世界的时候、属地的性情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给治死。好，下面讲到了这个，一系列的，属地的情欲的东西，特别讲到了这个贪婪哦，特别讲小子的贪婪就是以拜偶像一样，特别指出贪婪是拜偶像，在以弗所书也讲过。当然，耶稣基督也讲过说，你们不能够同时拜马门又同时拜神嘛，就说也是跟这个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贪婪，当你对这个钱财的贪恋到超过神的时候，你就是在拜偶像。好，下面就谈到了这个脱去旧人和穿上了新人，就是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新的形象，就要是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呢，要更新，能够更像神的形象。从十一节呢，就是在做一个过渡，在讲到了这个，就说不管是你是哪个种族的人，你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还是你是自主的还是为奴呢，你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如何，你都要遵守这个原则，因为讲到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个人之内。其实要过渡到了下面一个主题，就是在讲到了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这里面，因为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侧重于在讲这个个体，就说你们每一个信神的人的每一个人，你在你的心思意念上要更新，要跟你的身份相符。那么从十二节就是从个体呢，再过渡到了讲这个教会，讲肢体的关系，就讲到了这个，是神的选民，你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第十四节很重要，大家想到说，在一切之外，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在一切之上，就是说是在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但是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就是在讲说这个爱心呢，就是binds them all together in the perfect unity， 就是他讲说这个爱心呢，就是说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怜悯，十二节里面提到这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后面的彼此饶恕、彼此宽容，就是爱心呢，是把这些美德，我们说是很想的是一些美德，这些美德呢就联络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 perfect unity， 就是讲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单位，就一个合一的部分。所以看到说这个爱心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这些我们前面提这些美德呢，你一定要用爱心去来把它联合在一起。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思考一下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那个十三章那个爱的篇章里面去。我们一直在讲说约翰是爱的使徒，但是其实保罗在他书信里面对爱也有讲了很多很多，尤其是哥罗西书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篇章里面。但是那个爱的篇章我们很快的就把那个翻回去那边，我们来利用这个机会来看一下那个经文了，就是那个十三章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里面，我其实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最喜欢的部分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个部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直到爱是永不止息。这个写的非常的美，我也很喜欢这些经文，大家也很喜欢背。但是呢，其实这个经文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是在它的一到三节里面，和它的第十三节讲说是信望爱最大的是爱。就是我们只是背那些这些很美好的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说保罗在这个地方来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是什么。他是在讲完了恩赐之后来讲这个最妙的道，就是这个爱之道的。我觉得他在一到三节里面是我们经常所忽视的部分，我们不知道，经常忘记这些经文。其实保罗在讲说，你不论你有各样的恩赐，你有各样的，甚至你能讲方言，你能够讲天使的话，你能够有讲道，能够去移山。第三节特别讲到说，你能够去把所有的东西你都去周济穷人，甚至你舍己，甚至就是你殉道。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没有爱的话呢，这个东西都是 nothing， 都是 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在神面前不被纪念。其实这个已经讲得很重了，就是我们能有几个人去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下来去周济穷人，没有几个人去殉道。即使你做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说你没有爱的话呢，与你无益。就这里面保罗特别的强调这个爱的作用，就是说无论是你做事情，无论是你有各样的恩赐，无论是你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人，那么你必须得有爱，你这个爱是最基础的东西，如果没有爱这些都没有意义。那么这又仍然在讲这些你这些很好的优良的品格，如果你不靠着爱心去联络在一起的话呢，也是没有意义的。那就随便拿一个例子就讲好了，这个忍耐，如果我们你不是从心里面去爱那个生命，去爱那个人的话，你的忍耐实际上是一种忍受，很多时候是一种意志上的忍受。你不是从心里面，你是带着一种，很多时候是带着一种仇恨，带着一种不满，你去忍受它，不是忍耐它。而这里面讲的是，你真的用着爱心去爱这个生命，去忍耐的话，就跟那种靠意志去忍耐是去忍受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忍耐实际上就是懒得理你的这个代名词，就是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就在讲，说是你真的去用爱心去忍耐它，不是去用意志去忍受它，而是你这是其实其他很多的属性都是你在建立的爱里面，包括你的怜悯。很多时候我们的怜悯不是出于爱，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出于爱，其实我们圣经里在讲说人是人心诡诈，就是我们很多心思意念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出于骄傲，我们很多时候是出于说，哎，我比他好，所以我要去怜悯他。不是你从心里面去真正的去关爱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个爱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可以成为爱的使徒。他讲爱的时候也是讲得非常的好。好，下面就讲到了在主里面要彼此的，十六节讲到了彼此的劝导、彼此的劝诫、彼此的教导、彼此的造就。而直接强调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去奉主的名来去做。好，从十八节到第四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很熟悉的一般经文啊。从四章到四章一节，就是这个，前到了我们谈到了更新的生命、更新的心思与言行、更新的肢体关系。那么这在讲这个更新的家庭伦理，这个是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已经看到的。当然他讲的非常的简单，像夫妻关系只用了两节，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很长的一段，就讲到了这个用基督与教会的这个比喻来比喻这个夫妻关系，然后也讲到了这个做儿女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详细讲了。但是我们仔细来看这讲的这三种关系，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在里边，都是说，一个呢是你在这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在主里面去做的。十八节讲到说在主里面是相宜的，第二十节谈到里面主所喜悦的，第二十三节谈到仆人的时候呢，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当你们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要是在主里面去做这些事情，而是为了主的缘故去做这些事情。再一个呢，它是规定了就是两方面的这种责任与义务，就是说因为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三组关系里面有两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里面呢，有一方面是看上去是处于强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处于弱势的地位。比如说妻子和丈夫里面，妻子顺服丈夫，这里面显示出丈夫是看上去要比妻子要强势一点。那么在父母和儿女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而主人和仆人之间更是这样的关系。但是呢，一是讲到了规定了这两方面呢，你都有你的要做的事情，你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丈夫呢要爱你的妻子。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说神耶稣基督怎样爱教会，你要爱自己的妻子，你可以为你的妻子去舍命，你不要因为洗碗的问题在那儿给他吵，你说你舍命都可以做到了，洗几个碗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就说这是一个很一些基本的原则在里边。然后从这个仆人的这个事情上来看呢，其实它也可以完全应用到我们今天。那个时候讲主人和仆人实际上是讲这个奴隶的关系，就是那个时候在家里面，其实奴隶就像那家庭成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家庭伦理里面去。但是这个原则呢，可以用到我们今天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学校里面跟你的导师相处，你的公司里面跟你的上司来相处，同样的原则。这里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为主做的，也就是说你不是为人做的。也就是说你可能 你在工作中你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你没有得到你该得的那些回报，或者你的上司不赏识你，甚至去给你做不好的事情。但是也在讲说你不要去管这些东西，而是你就像去侍奉主那样去做这些事情。你不要去看重那个人给你的奖赏，而是看重神给你的奖赏。所以二十五节说神不偏待人，甚至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说神给你的那个奖赏是比人的奖赏更宝贵的一种奖赏。你人给你的奖赏都会有过去的，而神给你的奖赏是在天上是永存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今天在工作的地方也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出来。好，那第二节到第六节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劝勉，就讲到了祷告。就是看到保罗保罗是一直祷告，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他很多地方谈到了祷告祷告，他一直在为其他教会祷告，为同工祷告。这里他特别邀请这些圣徒呢为保罗祷告。所以说然后我们看到下面就是在讲这个爱惜光阴的部分。我们知道说爱惜光阴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爱惜光阴是在抓住每一个机会，爱惜光阴也是说要赎回光阴，就是说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浪费了太多的光阴，我们要把这个光阴，要浪费的那些光阴呢，要把它给买回来，再把它赎回来。所以说这个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抓住机会又不受这些外人的影响，但是又能够把福音要传给那些外人。所以这里面有智慧在里边。好，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问安的部分。这里面第七节谈到了这个推基鼓，这个是包括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都是他送出来的。然后又提到这个阿尼西姆，就说这个阿尼西姆呢，他也是，就是谈到说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就是他也是哥罗西人。而这个后面看到这个腓利门书呢，其实就是写就是关于这个阿尼西姆，就阿尼西姆他本来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但是呢他呢从腓利门家呢给偷的跑出来了，然后跑到了罗马，然后呢遇到了保罗，保罗带他归主，成为基督徒。然后呢现在的是就是说保罗呢让这个就是让阿尼西姆呢回去，回到腓利门那边去。然后呢腓利门书呢就是让腓利门呢能够去重新饶恕他，来接纳他。因为当时一个奴隶从家里跑出来再抓回来，那就是要一个很重的一个刑罚。而保罗呢就是写腓利门书呢就是来讲这个事情，让腓利门能够在主里面来饶恕阿尼西姆，接纳他。好，这里谈到了第十章里面又谈到了这个几个人的名字，有拿里达古亚里达古和提到这个马可，这个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那个作者。也就是说因为在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说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这个马可跟巴拿巴还有保罗他们一起去，但是马可呢中间呢他给脱队了离队了，但是保罗这个事情呢非常的恼火。所以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本来巴拿巴带着马可想跟保罗一块去，但是保罗不要，结果呢因此呢还给巴拿巴有一个反正争吵了一下，最后呢使得保罗呢跟巴拿巴呢还给分开了。但是我们看到说当然我们这个事情处理起来该遵守什么的原则呢我们今天不讨论，但是我们看到说这里呢保罗呢是有接纳的马可，就特别提到说这个马可，因为十一节里面谈到了有耶稣，这个耶稣实际上他的原文世界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当时很多人用耶稣这个名字，但是呢这个书呢为了区别开来呢专门叫耶稣，其实就是耶稣。就说讲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就是前面提到那两个马可和亚里达古和包括耶稣，就他们都是犹太人。然后这三个人说是在神的国里面与我一同做工，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所以这里保罗给了马可一个很高的评价，就是看来是马可后来跟保罗又一起同工，是保罗又接纳了马可。当然这并不完全说是因为马可可能后来也就是改变了很多做得非常好，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保罗在主里面的侍奉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他对同工的态度会有了很多的转变。好，这也是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怎么能够跟同工一起好的合作，怎么能够一些错误我们能不能够在主里面彼此饶恕，彼此劝勉，彼此提携。好，下面就讲到了一些问候的 保罗的一些同工跟他们一起来问候，特别提到了这个以巴佛。然后他第十六节也提到说，你们念了这信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有人认为这个书信就指的以弗所书。好，第十八节就讲到了保罗来亲笔来问安。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哥罗西书的部分。从下节课开始呢，我们就由云科弟兄呢和大家一起来看后面的这个提色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哥罗西书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这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无与伦比的超越性，他是宇宙万有的首，也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尊主为大，让耶稣凡事居首位，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让我们所行的一切都合神的心意，蒙你的悦纳。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主日的崇拜，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你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